Anthony，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海军表示，隶属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7月19号穿越台湾海峡。据说这个是自北京上个月突然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以来，美国军舰首次驶过这个水域。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驱逐舰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通过国际水域，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一次例行的通行。中国东部战区随后发文表示，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国舰只实施全程跟踪监视和警戒，并指责美国方面公开炒作事件。声明说，美国频频挑衅、做骚做势，充分讲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月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突然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他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比邻区和专属经济区。美国向台湾出售1.08亿美元武器的方案日前又过一关，但是一些批评人士说，这批军售案并不足以帮助这个东亚民主政体保护自身不受中国攻击。根据台湾总统府的声明，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五7月15号批准了这批军售，其中包括坦克等作战车辆的零件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的条款。这批军售案获得到五角大楼批准之后，接着下来交由美国国会批准，如果获得通过，这个将是拜登行政当局的第五批对台军售，也都将是今年通过的第四批军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说，对于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持续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总统府再次表达诚挚的感谢。美国虽然与台湾并无正式外交关系，但是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授权美国政府帮助台湾自卫，先前所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武器销售和其他技术支持与培训。中国国防部很快对这批军售表示反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教说，这批军售是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一个国际环保组织表示，中国在今年第一季度批准了 8.63 兆瓦燃煤发电厂建设，这个规模达到2021年全年数字的一半，显示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考虑超越了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绿色和平星期三7月20号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对能源供应的忧虑不断增加，地方政府正试图解决当地电力短缺的问题。北京曾经誓言会在2021年到2025年期间严格控制燃煤发电，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它的排放温室气体量比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排放量的总和都多。去年10月公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重申，中国到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到了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但是根据中国自身发表的各项数据，这两项目标将很难达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定于美国时间星期三稍后听取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卡亚在国会发表演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泽连斯卡亚将会代表所有乌克兰母亲和妇女发言。在星期二，拜登总统在乌克兰第一夫人抵达白宫时向他赠送了一束鲜花。泽连斯卡亚随后会见了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两个人上一次会面是在今年五月吉尔拜登访问乌克兰西部期间，当时他们参观了一间学校，并与正在制作母亲节礼物的儿童会面。 白宮表示，泽连斯克亚访问华盛顿是为了让国际社会知道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期间所造成的人命损失。政府顾问说，尚未接种任何新冠疫苗的美国成年人现在可以考虑选择诺亚亚克斯的疫苗。
I'd just like to note that the primary target population for Novavax will be the 10-13% of those that are unvaccinated.
玉智医疗保健公司的奥利弗·布鲁克斯医生说，诺亚亚克斯疫苗的主要目标人群将会是从未接种疫苗的1%-13%的人群，这个或多或少是目前唯一的迹象，因此请理解我们确实需要关注该人群，希望这种亚蛋白质疫苗可能会将他们从未接种疫苗转变为已接种疫苗的人。与美国以前的三个品牌相比，基于蛋白质的疫苗是一种更传统的疫苗。美国国务院星期二7月19号发表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说，强迫劳动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隐性成本。今年的报告继续将中国列为世界贩运人口最严重的第三类国家。报告说，受雇于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以及项目所在国家的国民经历了欺骗性的招聘，导致他们陷入债务劳役，工资被克扣，签订违规合同，旅行和身份证件遭扣押等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发布会上举出了中国工人张强的例子。张强去年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打工，但到了之后护照被收走，他被要求签的合同比当初承诺给予他的工作更加低，工作时间更加长。在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求助未果之后，他们之后偷渡到马来西亚，但是被马来西亚当局逮捕。最新的报道显示，他将会被遣返回去中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乌克兰冲突能不能够重启美国这个民主兵工厂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考生2024年开始可以在中国内地应考香港中学文凭试，试卷保密成绩认受性引起了关注的。不过首先我们就集中来看一看有关在欧洲的热浪冲天，当地的气候变化夹击政治经济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近日的天气非常之炎热，而且在这个礼拜迎接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天，最高的气温是首次超过摄氏41度的。英国气象局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和星期二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的红色预警。从伦敦一直到约克和曼彻斯特，据当地的传媒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位于伦敦西部的希斯鲁机场地区的气温就已经达到40.2度啦。咁究竟英国嘅气温情况系点咧？咁而家喺网络旁边嘅就系美国之音喺伦敦嘅记者郑乐哲噶。郑乐哲你好，
你好。
咁想你同我哋讲讲，咁英国面对史无前例嘅热浪，咁对当地嘅人造成咗啲乜嘢影响咧？
系，今次英国嘅热浪咧，主要就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啦。今日星期二，英國部分嘅地區有啲温度就已經差唔多高達攝氏41度啦，咁華氏就即係105度。咁喺英國嚟講，呢個係從來都未有過嘅温度嚟嘅。咁因為去年都有一個熱浪，我自己都有經歷過。我睇翻最高嘅時候，原來都係32度左右。 咁所以喺英國一般嚟講，呢個氣候算係溫和啊，但係多雨嘅國家，呢個天氣係好罕見嘅。咁所以喺呢兩日，英國政府部門都好鼓勵嘅人就留喺屋企啦。咁但係我琴日就有啲事要出外，咁我就覺得因為可能英國嘅天氣就比較乾燥，街就比較闊落嘅，通常都有啲樹，有時候有啲風，所以喺路上面其實就唔算太辛苦，就冇話即係大汗淋漓啦。我本身就好大汗，但係呢個可能因為我本身嚟自香港，咁啊對呢種天氣都有啲經驗。但係對於好多英國人嚟講咧，就唔係一樣嘅感覺啦。咁點解呢？因為英國嘅樓宇嘅設計通常都係為咗冬天嘅時候去保暖，佢係好非常之少有冷氣啊、空調呢一樣嘅嘢。咁所以呢種天氣對於好多喺屋企嘅人嚟講好辛苦。就算你關曬啲門窗，唔俾啲熱空氣入嚟，打開曬風扇，咁你室內温度好可能都係會係30几度咁樣嘅。咁如果一啲本身身體唔好嘅英國人，呢、這個就好難受啦。我有啲朋友就話，即係尤其佢哋嘅屋嘅二樓、三樓係非常之熱，係好難瞓覺嘅。我亦都有啲朋友咁，佢哋英國要去揸車㗎啦。咁佢話一上車嘅時候掂到個踏盤，就好似感覺係火燒隻雙手。咁有啲人會去玩水解下熱咁樣啦。但係英國睇到新聞就話，最少原來有10个人已經喺啲河流啊、湖泊啊、水庫咁就好唔好彩浸死咗，包括有2个係13、14岁嘅小朋友。咁英國政府就提醒人就唔好再去呢啲咁開闊嘅水嘅地方去游水，因為即係大家都要小心。
哇！咁即係睇嚟對英國人嘅影響都可以話史無前例，就算唔係史無前例，肯定係即係過去幾十年未見過。咁好啦，咁呢兩日嘅熱浪，咁究竟對英國經濟帶嚟咗啲咩影響
咧？頭先我都講到，即係英國嘅基建其實唔係為咗呢個天氣而設計嘅。喺熱浪之下，咁啊交通停運係都幾常見嘅。我昨日出去坐地鐵的時候，主要的一些地鐵線他都說，即有廣播說要減速，以免就過熱就可能會著火，班次也都要 有所減少。我有一個朋友昨日他由即曼徹斯特下去倫敦見他的家人，好幸運他昨晚就回了上去即北邊的曼徹斯特。如果他今天留在倫敦呢，他要坐那個火車線呢就已經停了，他沒辦法回去了。咁新聞亦都話，倫敦嘅勞頓機場同埋皇家空軍嘅一個叫做布里澤諾頓嘅機場都臨時關閉咗跑道一段時間。點解呢？因為就話太熱啦，呢兩個機場嘅跑道有部分都融化咗，咁就要緊急處理。咁喺英國本來即係近幾個月就因為俄烏戰爭，物價就已經好高漲，英鎊嘅匯價又跌，令到英國就有一個所謂嘅生活成本嘅危機。即係話你嘅人工係冇升嘅，但係你嘅日常開支就不斷增加，尤其係喺能源方面，即係電力同汽油嘅價格都升咗好多。咁所以即使英國嘅熱浪其實即係暫時只有呢兩日啦，但係即係家庭開支好明顯都係會增加嘅。咁呢個情況之下，英國各行各業都其實一直喺度要挟話要罷工，因為佢哋嘅收入就追唔上呢個高達10%嘅通脹。在機場疫情之後，人手就不足，出現了有一些情況是行李就滯留了在機場，但是就沒辦法處理，航班又要取消。倫敦的希斯路機場就更加說，現在要限制每日只可以有10万人次的旅客，因為這個就是機場可以承受的程度，他們就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再買機票了。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就見到英國人就要面對一個都幾荒謬嘅情況。如果他們坐飛機就可能會延誤、會取消，他們坐火車就可能會罷工、會停駛，你去揸車的油價就會越來越貴，你在家裡就要面對熱浪和電費就不斷地升。
哇，都幾厲害。究竟英國政治人物呢對這些情況有什麼解決的方法呢？
我們暫時來看，因為英國首相約翰遜他就願意下台，但是新的領袖是未選出的，英國的執政保守黨就在揀一個新的領袖，現在還有3个人在競選去入最後的1-1的部分。但是誰是首相呢？可能要去到9月底10月左右才知道。 咁喺幾次嘅辯論同埋一啲公開嘅場合，佢哋都好關注熱浪同埋生活成本嘅問題。但係暫時因為即係競選當中，佢冇一套好完整嘅措施話俾大家聽啊，其實要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呢？例如話候選人佢哋仲喺度辯論緊，英國究竟有冇空間去減税，定係減税根據其中一個主要嘅候選人講，只係一個 fairy tale， 即係一個童話故事，其實喺英國嘅情況係做唔到嘅。你冇可能同時有減税又維持呢個政府嘅開支，咁而喺呢個仲有兩三個月嘅看守政府期間，咁亦都似乎唔見得政府會有啲咩大計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可能就要留待下一任嘅首相去慢慢處理啦。
咁嗱，我哋知道咧，熱浪就唔單止英國有啦，咁喺歐洲同其他地方咧亦一樣出現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最新嘅情況係點咧？
好啊，咁啊，歐洲南部嘅熱浪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添啦。引發咗喺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希臘都有山火。咁西班牙同葡萄牙嘅山火同埋佢嘅熱浪，根據一啲數字就話已經造成最少有1100人死亡。咁其中葡萄牙嘅一個小鎮，近呢個海邊，但係都係內陸嘅地方，佢嘅氣温就高達攝氏47度，即係等於華氏嘅117度。今年去到目前為止，西班牙就已經燒毀咗大概70000公頃嘅土地。咁根據統計就話，大概係過往十年平均水平嘅兩倍。咁我哋見到中國有多地嘅省份都有熱浪啦，喺美國嘅一啲地區都有報道話準備會有一啲熱浪。咁我哋知道呢啲唔係個別事件嚟嘅，有啲研究講到未來會有更多嘅熱浪，氣候變化會令呢啲熱浪更加熱、更加長，甚至去到2050年，有科學家預計，倫敦可能會好似西班牙嘅巴塞隆那一樣咁熱。咁近來就喺德國柏林有一個會議討論氣候變化，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同世界領袖講，就話全世界會有一半嘅人口面對洪水、旱災、極端風暴同埋山火，冇一個國家係可以唔受影響嘅。但係呢啲國家仲係持續咁依賴化石燃料，佢就話最令佢憂心嘅係面對呢一波全球嘅危機，世界各國都係冇合作，好多國家係互相推卸責任。佢話世界各國要選擇共同行動定係集體自殺，呢個就係佢嘅講法。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啱聽過嘅咧，就係美國之音喺倫敦嘅記者鄭樂哲為我哋介紹有關歐洲熱浪嘅情況噶。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亦即係簡稱 DSE， 喺星期三放榜。咁考生嘅成績可以報讀香港本地及海外嘅大學。咁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喺6月底就公布啊，2024年開始 DSE 將會首次引入所謂嘅異地同考，俾中國內地合資格嘅港人子弟學校獲該局批核成為預考學校之後咧，中國考生可以直接喺中國內地合資格嘅學校去應考 DSE， 無需要再親身到香港應考。有關新的安排公布了之後，引起過各界的關注，尤其能否確保試題事前保密，考試期間的嚴謹監考、嚴防作弊、事後確保評卷公正等等，對將來香港 DSE 成績的國際認受性都可能受到影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道。
考試成績有關報讀香港本地同埋海外大學同埋大專院校嘅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簡稱 DSE， 喺星期三，即係7月20日放榜。目前除咗香港本地高中生，中國嘅中學生亦都可以自修生嘅名義到香港應考 DSE。據統計，過去四年中國內地到香港應考 DSE 的考生人數介乎204至369人之間。據中國內地開辦 DSE 應試班的教育機構簡介提及，中國學生選擇不考內地高考而報考香港 DSE， 主要是由於 DSE 的成績可以直接報讀香港的大學或者到海外升學，而香港 DSE 考生的人數每年大約50000人，競爭比在中國內地數以千萬計的大學高考學生低很多。 在应届 DSE 放榜前一个月，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简称考评局6月23号公布，后年即是2024年起 DSE 将会首次引入异地同考，给中国内地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获该局评核为预考学校之后，除了英文科考试、体育和音乐科实习试之外，中国考生可以直接在内地合资格学校应考 DSE 甲类科目。新安排公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朱子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党担心如果在中国内地进行 DSE， 能不能够确保各项流程好似香港一样严谨，包括试题的事前保密、考试期间的严谨监考、严防作弊、事后确保评卷公正等，以维持香港DSE 的公信力。在试题保密方面，朱子乐质疑试卷是不是可以做到考试当日跨境赴运，定是在中国内地过夜，考评局会不会派员监管试卷等等。
试题保密啊，这些不嬲都是其实考评局是非常之着重的一件事来的。咁过去咁亦都系即系因为考有啲考试题泄漏咁样就会有一啲情况发生啦。咁如果系即系去到大陆嘅话，要送到去送啲试题去大陆嘅话，咁当中嗰啲运送嘅问题啊，或者当中会唔会即系点样可以去即系保持佢个即係佢個隱密性唔好咁快，唔好咁容易公開啊！呢啲嘢咧，其實都啲細節係好需要去著重，我哋要繼續去即係睇清楚啲究竟佢個執行方法係點樣嘅。
朱子乐表示，香港举行 DSE 考试期间的监考工作非常严谨，现在每个香港市场都会有不同的学校老师负责监考，考生亦都是来自不同的学校，起互相监督的作用。他担心如果将来在中国内地设立市场，监考的严谨和防止作弊的措施能不能够跟香港一致，有可能成为监考漏洞。
但而家暫時睇佢嗰個措施咧，就見到喺內地嘅話咧，咁佢哋就啲第一佢個學校嘅數目係細啦，咁可能啲老師本身都已經係識啦，咁會唔會係有啲互相包庇嘅嘢機會發生咧？咁點樣去監管咧？第二就係咁對啲學生咁樣都係翻到一間學校度考嘅話，都係會有嗰、那個即係、就是、究竟係會唔會係即係可以確保到個公正嘅程度咧？咁都係好需要即係、就是、政府去解説同埋考評局點樣去處理嘅。
朱子乐又质疑香港考评局的权力是不是可以延伸到中国内地，同埋中国内地的试卷是不是会运送返香港，同香港本地考生的试卷一起批改，以确保评卷准则一致。他又认为新安排同大湾区融合的政策有关。
即係以往，即係好多大灣區融合嘅嘢，都會牽涉到究竟香港嘅機構喺內地入邊，佢嗰個權力究竟係去到點樣嘅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就係喺呢一個方面咧，我哋都好需要即係呢一樣嘢都唔係考評局只一個可以做到嘅，都唔係教育局一個做到，係真係要係即係內地方面嗰、那個，即係佢哋究竟係可以俾到幾多權力俾我哋香港嘅嘅機構可以喺入邊去執行呢啲嘅事咧。即係例如你即係如果佢係真係要做啲喺上派員上去監考嘅，咁佢哋係咪真係有個權力去即係確保一切係喺大陸個情況係都可以同香港一樣係達到公平公正嘅情況？
本身是中学中文科补习老师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的高考制度都有不同地区不同考卷，即是广东的试卷和北京不同，避免有考卷长途运送的时候出现作弊的情况。他质疑香港考评局怎样监管大湾区不同区域的 DSE 市场。
我哋香港點樣去監考翻喺大灣區咁廣闊嘅區域上邊嘅唔同港人子弟學校，或者佢而家甚至乎有個講法就係第三問題啦，就係、是、可能係唔係港人子弟學校，佢只要向當地嘅教育部門申請，佢都可以開辦 DSE 嘅時候，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到監考咧？點樣可以做到份試卷係唔會作弊咧？ 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而當局係完全係冇喺佢嗰個通告上面，佢理應係有一個 Q&A 係解答，以往一定有嘅，有會解答呢啲問題嘅，咁但係而家係完全冇見到呢啲情況咯，咁令到人係更加之擔憂。
陈乐恒又表示，港府近年不断推动香港融入大湾区的政策，越来越多大湾区城市开办港人子弟学校，估计至到2024年将会有首届大湾区港人子弟学校 DSE 课程的高中毕业生，因此有更大的需要在中国内地直接设市场，让这些学生应考 DSE。 他担心这些学生可以加入香港本地大学联招的成绩，同香港本地高中毕业生竞争香港本地大学同埋大专院校学位，甚至造成香港本地大专院校学生洗牌。
去到而家可以 DSE 咁样去考试入去香港大学咧，变咗咧本身有个 limit， 讲紧系10% 以内嘅，正常情况应该10% 以内嘅呢啲 non-tutor 收生啊。咁但系佢而家咧係可以突破咗，係無限制啦，因為佢 DSE 收生啦已經無限制，只要佢係收咗幾多生，亦都係有個 quota 係嘅時候啦，咁咧咁樣咧就可以入到香港大學。咁你會話啦，啊唔係，香港學生呢、這個應該能者居之啊嘛，係咪？應該係照計香港有能力嘅學生咪入到香港嘅大學咯，咁樣咁呢個都係收分收高啲啫。咁但係而家有另一個情況，就係香港一啲叻嘅學生，一啲好嘅學生，佢都係去外國讀書嘅。佢可能我哋見到好多學生去英國升學，可能已經講緊中三、中四已經去外國升學，甚至乎考完 DSE 都係去外國升學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實會此消彼長嘅情況會出現啦。
曾经在香港教育局工作，目前移居英国的前香港资深中学通识科主任张日峰，最近接受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访问，表示中国学生今后可以在中国大陆市场直接考 DSE， 他感到非常不安，认为在香港考生数目逐步下降，不少香港学生主动改考 IB 或者其他国际试，或者直接到海外就读的前提下， DSE 可能逐步被大量中国学生本末倒置地滥用，甚至作为他们升读海外大学或者中国名校的捷径，从而令到 DSE 的香港本土性越来越少，并且逐渐与中国高考趋同。张日峰认为，目前以英国为例的不少国家只是认可 DSE， 不直接承认中国高考分数转换，正是因为 DSE 源自英治时代和国际接轨的会考和高考，背后有符合普世价值的课程大纲和为英属香港度身订造的在地内容，才被认可为有效反映香港学生水平的指标。一旦 DSE 逐步成为中国高考的 Plan B， 课程考核内容失去在地性，变成纯粹由上而下的背诵，甚至强调每科的国安元素之余，还有中国市场难以监察、潜在违规等的风险，国际社会会不会长期承认 DSE 的成绩是一大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1940年12月29日，欧洲大陆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战火纷飞，就在这一日，就在太平洋的另一侧的美国，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路边谈话。他说美国将会是民主的兵工厂。罗斯福说美国做到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面，美国将民用生产线迅速转为军用生产线，为当时的同盟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强大制造业亦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究竟乌克兰的冲突能否重启美国的民主兵工厂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时间快进入到80年后的今日，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美国重启在二战时通过的租借法案，亦即是美国不卷入战争而提供战争物资，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拜登总统放话， 只要戰爭需要，美國就會繼續為烏軍提供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76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國會還在4月底通過了33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其中200億將會用於烏克蘭以及歐洲盟國的軍事援助。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統計，美國一直是烏克蘭最強大的武器庫。自2018年以來，美國向烏克蘭出售或者捐贈了7000多枚的反坦克導彈、14000個反裝甲系統、1400枚的毒刺防空導彈、700枚彈簧刀、油彈導彈、90枚155毫米重型榴炮彈、16架 Mi-17 直升機，還有200部的裝甲車。大多數捐贈的武器來自美國自己的庫存。然而隨著原本外界以為很快結束的烏克蘭衝突成為拉鋸戰，美國武器供應方面的問題亦都開始暴露出來。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高級顧問、美國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坎西安對美國之音表示，一些武器的供應已經不足，標槍反坦克導彈以及是毒刺防空導彈最近受到了很多的關注。例如標槍反坦克導彈，我們已經給予了烏克蘭超過我們自己三分之一的庫存。美軍指出，如果持續提高武器，可能會影響美國自己的應對戰爭的能力。目前美國每年能夠生產2100枚的標槍反坦克導彈，而美國已經為烏克蘭提供了7000多枚的這類的導彈。而在另外一個烏克蘭軍隊大量需要的武器毒刺防空導彈的方面，庫存緊缺的問題更加嚴重。美國國防工業承包商雷神公司負責生產這種的導彈，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海耶斯在4月曾經表示，美國國防部已經18年沒有購買過毒刺防空導彈，一些的零件在市場上面已經買不到，我們必須要重建設計導彈彈頭的一些電子零件，這個將會需要時間。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教授范亞倫說，這個暴露了美國武器生產及供應鏈的短板。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還有一個問題是增加新型武器的產量，例如反艦巡航導彈以及其他類型的遠程導彈的產量。美國希望為烏克蘭提供這些的系統，但是美國這類的系統的生產能力非常有限，而且美軍維持的庫存並不是很多。他還表示，他是認為這個是當前危機暴露的一個問題，但是其實他一直在這裡存在。范亞倫補充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能是幸運的，在我們自己捲入例如是台灣衝突這樣的直接對抗之前得到了這個的警告。在二戰之後長期和平年代，國防人員更加注意坦克、軍艦、飛機等防禦性武器的研發和生產，忽略了導彈等精準武器。然而這一類的武器在真正的衝突當中必不可少，而且製造起上來是非常之昂貴。在過去的幾十年以來，很多生產線都更加注意成本而不是韌性，從而大幅減產精準武器。致力於尖端國防有安全性研究的英國皇家聯合研究所研究表示，美國目前一年內生產的火炮彈藥只能夠維持烏克蘭10日到兩個星期的戰鬥。而在導彈方面，該個研究所表示，戰爭已經耗費了美國年生產導彈總量的四倍。范亞倫說，我們是出於經濟成本原因，讓美國生產多種武器系統的能力顯著下降。他說，是的，維持武器庫是昂貴的，擴大武器生產亦都是昂貴的。按照經濟標準來說，這些都是浪費，但是我們並不是在這裡談一個經濟問題，我們談的是一個戰略問題。美國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錄對增產不設樂觀，他認為這次的衝突不可能完全恢復美國的國防生產。他說，國防預算持平，建立以及是維護國防產品工廠的費用是很高。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美國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生產譬如是海馬斯，一種多管火箭炮，這類性價比較高的武器， 相对于战斗机以外先进巡航导弹等高端武器，它们相对来讲是容易生产。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目前的供应链，由于芯片等材料短缺，海运成本升高，生产新的军用产品将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坎世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将考虑为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的旧版本。他说这些武器在战场上仍然拥有很高的打击能力。他还表示，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即使因为新武器的库存问题，美国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旧的武器版本。俄罗斯亦都做同样的事情，你看看他们现时所使用的坦克，很多都是旧的坦克，所以乌克兰不会在战场上失去优势。坎世安说，乌克兰冲突亦都使到美国领导层认识到，除了聚焦亚太以及中国，美国亦不得不将部分精力投入欧洲的事物。他说，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所以必须要有应对全球事务的能力。范亚伦则是认为，美国仍然将目光聚焦向中国。他认为瑞典、芬兰等国家加入北约的意愿强烈，而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独立的军事能力，能够保证欧洲维持力量平衡，并且对敌对势力起到威胁力。与此同时，他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战争当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亦都意味着中期来讲，来自俄罗斯对北约盟国的威胁将会大大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的毕业生温若瑟利用谷歌地图一手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网站，至今注标了超过1600处中国军队的驻防地点。温若瑟的互道地图上网已经超过一年了，已经突破了80000人次的浏览量，多数台湾境内外的网民贴文赞赏他的战情统筹能力，但是亦有一名疑似是中国的小粉红透过推特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台北现年23岁的温若瑟即将就读台湾东吴大学音乐系研究所，他的专业领域是作曲，但是他的另一项资讯网络才能近期就受到热议，亦都令到80000网民折服。温若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地及设施互动地图的创建人，你看一份利用谷歌地图整理标注出超过1600个解放军五大军种基地、训练场、军事学校和军工产业等单位所在的位置图，虽然该互动地图的内容还有待持续更新，但截至7月中旬浏览量已经逼近110000人次。温若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音乐和作曲是他的专长，但自国中起他就在好友的启蒙之下接触和台湾部队相关的军事武器话题，成为业余的军事迷。升高中之后他转向扩大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高一的时候还撰写过一篇题为《从中共18大浅论中南海政治角力及亚太政局未来发展》的论文。虽然那一篇是中学生程度的论文，但是温若瑟在文中详细列出中共领导高层的人事分布图，包括上海帮、太子党和共青团团派的组织成员图。他还在文末结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单止是中国的普京，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不单止将大大影响中国，亦都有益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他又说，以习近平的政治布局，未来美中两国间的分歧不可能变少，而台湾问题亦都势必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当年年仅15岁的温若瑟对习近平的评价显然过于乐观，但是现时看起来他对大国局势的研判虽然不重亦不愿意。作为军事迷，温若瑟亦都广泛阅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的知识。他说2021年6月他看到中国的军事刊物， 南船知识发布所谓攻台必备的台湾兵力部署概略图，激起了他的兴趣，亦都着手对应绘制关于中国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图。闭门造图一年多以来，温若瑟说他都是利用开源的资料，例如维基百科的公开资讯，或者是官媒无意泄露的军情，并以讨伐连降的方式比对卫星地图来到定位解放军各单位的位置图。虽然很难确定中国军事基地和设施的总数量，但是他说他的地图中所标注的解放军海空军和火箭军等科技军种的基地大多数已经齐全，唯独中国陆军基地的资讯相对不公开，较难取得。但是据他自己的研判，应该亦都已经找出了五六成的解放军陆军的基地。他说地图建置的技术并不难，但要挖掘比对并且整理出大量的相关资料才能够定位，颇具挑战性。温若瑟说，
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军的军部，我是怎么找到他的？算是靠央视的一个关系了。他所在的地址是在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个系列的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
温若瑟话：这个东部战区72集团的军部，佢系点样揾到嘅咧？算系靠央视嘅一个官摄。佢所在嘅地址系喺浙江省嘅湖州，央视曾经拍过一系列嘅宣传片，叫做《集团军主官华强军》。佢呢个宣传片有一个习惯，就系佢喺片头都会放呢个集团军嘅军部。从呢个影片嘅片头军部嘅正面照片比对落嚟，确立咗佢军部就喺呢个地方。又例如定于辽宁省葫芦岛附近嘅一个海军试验基地，温若瑟话，佢喺该基地之外包厂商嘅网站上面揾到咗该部队嘅番号，先至辨识出基地嘅位置。温若瑟绘制嘅解放军兵力图广为流传之后，好多网友对佢赞誉有加，其中多数台湾籍嘅网友去到佢嘅面书账户留言，为佢亦都为所有嘅台湾年轻人打气，例如话佢靠一己之力超神气。一位黄姓网友大赞温若瑟话：你彻底打击咗五毛战狼同小粉红嘅自卑心，大功一件。仲有一位理性嘅网友写住话：台湾嘅年轻人都系刺头，岂系中国大陆嘅饲料鸡能够比嘅啦？另一位姚姓嘅网友就留言话：台湾年轻人唔系草莓族，仲有40、50年代嘅中老年人亦都不惧战，强悍台湾本来自动自发。中共以為台灣人好欺負，就認為不發一槍一彈就能夠令到台灣人投降。慳啲啦，台灣人唔係嚇大嘅，並冇喺度怕你中共共匪。另有網民指出，台灣民間公司已經開發出彈簧刀無人機，未來若每位軍民或者海岸防衛隊都大量配置並搭配温若瑟嘅地圖，就可能登陸殺敵。不過亦都有極少數的網民對温若瑟的地圖心生敵意，甚至發出死亡的威脅。他說6月底一位署名在台協會處理事務司的推特用戶竟指名道姓地標注出這份解放軍地圖，並貼文說要找出温若瑟和他的親朋好友並且消除他們。對此温若瑟說他並不在意，亦都不認為這位推友的話有什麼的殺傷力。他說这些就是人性，啲人匿在键盘之后匿名发声，总是口无遮拦。相较于这位恶意的推友，他说他收到过不少中国网友的回馈，其实都很理性，亦都给了不少关注基地或者标注修正的建议。不过针对两岸的关系，温若瑟说双方分歧太大，因此他对两岸未来往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中国自从1989年之后已经停止政治改革，近年中共为了巩固政权又任由民族情绪高涨。温若瑟说，
目前中国发展的情况绝大部分台湾人都不能接受，尤其是我们看到近年中共从集体领导走向一人独裁的制度的变动，台湾人我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
他說目前中國發展的情況絕大部分台灣人都不能夠接受，尤其是他們看到近年中共從集體領導走向一個人獨裁的制度變動，台灣人他想一定是不可能接受的，因為台灣人自己就經歷過威權的歷史，對於溫若瑟收到的死亡威脅，位於台北的前台灣國防部宗教深戰官黃鵬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有太多年輕人被中共洗腦，追求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雖然亦都有很多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之後展現出的看法都非常之理性。黃鵬孝說，
对爱国主义都是在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一些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
黄鹏浩说，这些爱国主义者都是接受了一些片面扭曲的历史知识之下所造成的，很多完整的历史不见得是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只有对于中共维持他的政权有帮助，但对于中国的发展一些好处都没有，反而使到中国自我孤立。对于温若瑟以一己之力创建解放军兵力图，台湾境内外军事专家多所肯定，亦都判断他的地图应该有七八成的准确度。前台湾深战官黄鹏孝称赞温若瑟为台湾之光，说他展现出年轻人捍卫台湾的安全的决心，以及在中共武统的威胁之下台湾民防意识的提升。黄鹏孝说，
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一代不是像某些人所讲的啊，都不关心两岸问题、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黄鹏孝说，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一代不是好像某些人所说的，他们都不关心两岸国家的定位、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年轻的，他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而且他们等于是很多网络的义勇军和中国人的那些五毛小粉红自发性的在网络上面就跟他们对抗起来，所以温若瑟他代表了一个台湾的年轻人抗中保台的自我觉醒。黄鹏孝又说，虽然温若瑟的地图可能不是军用等级，但俄乌战事展现了新时代战争的走向，包括朝资讯化、电子化和无人化的发展，这些可能是年轻人擅长的领域，因此他说台湾不能够再靠昨日的将军来到打明日的仗，必须创造平台令到温若瑟之类的年轻人能够发挥不对称作战的战力。現住在美國洛杉磯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亦都對美國之音說，温若瑟的地圖頗為準確，包括機場和碼頭等海空軍或者導彈發射基地等應該都錯不到，不過他提醒現代衛星科技太發達，為了避開衛星的偵測，解放軍的部署應該已經朝著機動化的部署，以免成為精準打擊導彈的標靶，因此目前公開資料看到的解放軍部署可能是很多的假目標，例如他說中共在西北設置了101個導彈發射器，其實都是偽裝的標的。姚成說，這種的軍事部署有很多是假的目標，他真正的具有戰略威脅的或者是重點武器的裝備不可能被衛星看得到。另外姚成又說，解放軍軍力龐大，尤其是從温若瑟的地图看来分布面亦都遍及全中国，但是他说台湾人不必因此有所震慑或者害怕，因为中共真正的战力只有三分之一。
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能担负战斗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以后，大裁军以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掉，但是他这个院子东西很。
姚成说，中共的军队很臃肿，他实际上也都能够负担战备任务的部队数量并不是很多。中共从85年大裁军之后，包括92年的精简调整，包括习近平后面的军改，实际上有很多的部队都撤离了，但是他那个院的东西还在那个地方，实际上那里是空的。 根據他的判斷，解放軍在50年代韓戰後的全盛期人數高達700萬人，但是目前正規軍已經裁減到大約200多萬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有關兩岸方面的消息。分析人士說，中國今個月闡述的一項對台灣的戰略，顯示出共產黨政府將兩岸統一的決心，但是並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在三藩市的報導。
夏威夷智庫東西中心高級研究員姚毅表示，中國國台辦的這個聲明主要是進一步展示中國之前所宣示的野心。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主任劉傑一讚文說，這個方略將營造有利台海環境，解決與台海有關的風險。劉傑一表示，中國雖然是願意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台灣，承諾如果統一將會根據一國兩制治理模式給予台灣高度自治。他說，中國政府的綜合實力將有助於兩岸統一，而且隨著實力的增長，緊張關係將會消退。他還說，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當中推進統一。
Anything that makes Beijing think time is on its side is good.Because that strengthens the case.
姚毅表示，任何让北京认为时间在他们一边的事情都是好的，因为这个会增强他们的内心，而不是认为趋势发展不可改变地对北京不利，因而在没多久的将来会发动进攻。刘杰一表示，对这项方略构成的最大挑战是台湾民众推动独立。他说，他们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台湾媒体破土创始编辑邱其恩表示，台湾应该会期待中国会有更多的军事力量的展示，尤其是在中国在6月中旬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之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引发了中国可能会加大针对台湾周边岛屿的灰色地带战争或者是措施的担忧。中国声称对自治的台湾岛是拥有主权，蒋介石的国民党在1940年代的国共内战当中是输给毛泽东的共产党之后，将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北京表示，如有必要将会使用武力将两岸统一。自2015年以来，中国和台湾之间是没有官方交流。2020年中期以来，中国几乎每日都派遣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上个星期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对台湾的访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针对美台勾结挑衅六恶劣行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近日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的联合战备警巡，以及实战化的演练。姚毅表示，中共领导人向2年11月表示，他们将会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论述出台一个对台战略。国台办的这篇文章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一个后续跟进。中共党代表代会每5年召开一次。台湾中华二十一世纪智库协会首席执行官雷善表示，国台办的声明并不构成新的威胁。
If we read the tea leaves and believe that it sends a signal of intensified military, 雷善表示，
如果我们解读认为这个发出了加大军事威胁的信号，我不是这样认为，我相信这样是过度解读。雷善表示，刘杰一的文章为双方进行文化及经济交流的海峡论坛设定一个基础。海峡论坛活动由北京举办，今年的论坛这个星期二开幕，预计是2000日参加。台湾陆委会在上个星期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是予以驳斥。
北京当局不愿正是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北京官方不愿意正视两岸互不隶属的基本事实。邱垂正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还说，大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应该是由他们自己决定想要同中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在今年较早时候发布的一个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或者是希望无限期维持现状，或者是希望目前维持现状之后再决定是否同中国统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凌斯旧金山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克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地在2021年是更加悲伤更加紧张。世界各地的成年受访者有五分之二话他们经历了很多担忧或者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专家说最明显的原因是疫情造成的隔离和不确定性，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因素，不是全部的原因。克洛普资深科学家格雷厄姆他说，精神健康下降的原因包括低技能工人面临的经济不确定性。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格雷厄姆说，有些架构性的负面变得更令到有些人更加脆弱，精神健康最终反映出这一点。他说，对没有良好高水平教育的年轻人来讲，他们未来做什么十分不确定，他们的稳定会怎样呢？他们的工作参与会怎样呢？技能劳工和非技能劳工之间不平等水平的增加是另一个因素，和技术驱动的增长有关。克洛普全球情感报告对122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阿富汗是最不幸福的国家，负面经历居世界的首位。总体来讲，调查结果对美国职业压力学会的研究员布里利来讲并不令人吃惊。他说，事情发展更快，他们随时都接受大量的信息。当然媒体靠坏消息而兴旺，所以他们总是在新闻、社交媒体、电台和他们的播客上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危机。所有这些都令到正是发生的好事被淹没。心理学家阿尔沃德说，在线互联的增加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事的深刻的影响，过去不总是这样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一个压力的因素。他又说，生活的不确定性和会如何每日影响他们，价格在升高，油价正在升高，再就是影响民众能够生活日常的供应链问题。但是他认为更大的议题是不确定性和如此多的痛苦。当然枪击又发生了，很多人的确紧张到极，感觉好像那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呢？美国2002年发生300多宗枪击的案件，涉及大量受害者。盖纳普调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感过去10年以来一直在下滑。三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心理学家都说，社交媒体和未过滤信息的涌入都是导致精神健康和幸福感下降的原因。布里利说，部分问题是尽管所有人都增加了在线的互联，他们就经常会和真实的生活降低了联系。他说，他们和人的连接、物理连接改变了，他们更多是和世界各地的人增加联系，但是他们可能不再知道他们的邻居的姓名，所以如果他的汽车抛锚，他应该给谁打电话来接他去上班呢？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格。调查同时发现，2021年报告大笑或者欢笑的人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报告学到了一些有趣的事的人增加了一个百分点。阿尔沃德说，超越负面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他说，人们亦都能够发现生活之中的如果不是欢愉但至少是满足的时刻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他们有时追究没办法持续的幸福，所以他们的预期需要更加实际。少数族裔可能已经这样做了，调查发现被边缘化的群体的韧劲最高。格雷厄姆说，他们的不安可能增加，但是他们的乐观，尤其是低收入非洲裔美国人就依然很高。这些是他很多年的发现，但令到他吃惊的就是新冠病毒期间依然是如此。他认为这些更可能是因为某种社区联系和少数族裔的其他联系建立了几乎不正常的安全网络，在历史上多次发挥了非常保护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啦，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